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，我是吴爽。《燃亮的一生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《钟爱华传》，欢迎收听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来中国医疗宣教和钟爱华之前所想出入很大，这里内战不断，常常是受到各种刀伤枪伤的人前来仁慈医院就诊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1917年，林佳美医生回到美国度假，钟爱华全面负责医院的所有工作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11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有一次，钟爱华夫妇来到宿迁这座城市，进了城门，他们看到有一门炮对着城的入口，道路两旁站着士兵，有几个士兵骑着马来回巡视，其中一名士兵背上背着半自动步枪，腰间带着3英尺长的红布裹柄的砍刀，那里经常有土匪来抢劫，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。钟爱华夫妇其实很有可能成为被绑架的对象，在那个年代，士兵不当班时就有可能是土匪，城里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谁是土匪谁是好人，而官员们发现抓好人比抓土匪要容易得多，因为当上级有令的时候，处决的罪犯越多，官员会越有面子。他们到宿迁的时候，有6个土匪几天前刚刚被处决，土匪被砍掉胳膊，打断双腿，割下耳朵，挖出眼睛。1917年10月底，林佳美医生终于开始了他一拖再拖的回国假期，并定于1919年返回中国。23岁的钟爱华在正式成为医生仅仅17个月之后，开始担任人口超过200万的居住区内唯一一所医院的院长。林佳美医生的女儿林爱格结婚之前是医院的护士长，而医院的护士都是从孤儿院选来的男孩，没有女护士。弗吉尼亚虽然已经怀孕，还是接替了林夫人开始负责医院的后勤工作，并同时在药房和手术室帮忙。孙医生和赵医生这两位中国医生都是非常忠诚的员工，尽职尽责，可惜其中一位不幸患病身亡。钟爱华自己既负责内科又负责外科，同时还担当行政工作。他说，我是整个医院的减震器。负责行政给了钟爱华安装封闭窗的机会，他在夏天之前给整个医院都装上了玻璃窗，用来阻挡苍蝇和蚊子。接下来2年的工作对钟爱华是决定性的，要么变得更强， 要么被彻底击垮。钟爱华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这两年的工作。病人的情况千变万化，他永远不会知道下一个病人是什么状况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医书中提到的所有病例我几乎都遇到过。因枪伤或者其他创伤住院的病人，有时会同时占掉医院170多张床位中的50张。人们会因为家庭内部或邻里之间的争吵而动刀动枪。钟爱华的一个同事甚至半开玩笑说，不应该废掉辫子，因为人们先前发泄愤怒的方式就是抓住对方的辫子，而不是动刀动枪。土匪暴力却开不得半点玩笑，他们会用热沥青蒙住被绑架人的眼睛。心急如焚的家人很快会收到一个小包裹，里面除了要求的赎金数目，还很可能有受害人的一个手指或脚趾。如果赎金迟迟不付，等待他们的会是更大的包裹，里面可能是挚爱亲人的一只手，或者是被割下或锯下甚至被生扯下来的一只耳朵。土匪经常会闯入农家，将主人绑起来，用点燃的柴火或烧红的烙铁去烧他们的背部，直到他们说出藏钱的地方。仁慈医院常常接诊受到土匪严重伤害的患者。官兵对待犯人同样毫不留情，官兵会将嫌疑犯张开绑臂捆绑，用点着的蜡烛烧嫌犯的身体，直到嫌犯受不了大叫着认罪或说出官兵想要的信息。还有其他惨无人道的事件，比如父亲因为儿子做了羞耻的事而将生石灰泼入儿子的眼睛。这些病人甚至让见惯了各种伤害的医生都要作呕。这些非人的待遇残忍至极，林佳美医生曾觉得自己有时亲眼看见了地狱的入口。一般人对于洋鬼子有各种偏见猜想，不会立即来医院寻求帮助，所以受害者们来到仁慈医院时往往都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。虽然除了小孩子，已经很少有人会当着外国人的面叫洋鬼子，可是乡下人还是认为这些外来的野蛮人愚昧而危险。民间流传他们会杀死婴儿并用婴儿的眼睛做药。中国民间的医生除了用一些草药和古老的药材之外，没有其他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。他们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是针灸。有一次钟爱华治疗一个患脑膜炎的孩子，见到孩子时发现他已经昏迷，身上还插着14根长长的针，其中几根还插在脸上。另外一个患疟疾的孩子身上抹了厚厚的砒霜，结果导致皮肤和身体局部被伤得不成样子。热带疾病在当地非常普遍，营养不良又加剧这些疾病的恶化。旱灾水灾会破坏庄稼的收成，而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，农民们还是吃不饱。黑热病是清江浦的流行病，而橡皮肿病人的手术也是钟爱华经历的最特别的手术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刚刚开始找到治疗橡皮肿的方法，林佳美医生发明了一种技术，可以治疗受感染的阴囊。有一次，钟爱华切除了病人重达50多斤的肿块。这个病人当初是坐在手推车上被推到医院的。1918年，钟爱华读到了一位希腊医生发明的手术方法。就在看到这个方法的第二天，他见到了所见过的情况最严重的病例。病人的腿长满溃疡，肿得像小水桶一样。钟爱华尝试了新的手术方法。1个月之后，病人的腿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。又经过第二次手术之后，痊愈的病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开始到处传扬这好消息。1919年10月，钟爱华将这次手术记录了他的第一篇学术文章， 文章后来发表在核心期刊《外科》《妇科》《产科》上。文章的主题是橡皮肿，并附上了病人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照片。这篇文章在钟爱华的美国朋友圈中引起了小小的轰动，人们被他超越年龄的精湛医术所折服。虽然环境局限，仁慈医院有好多的病人前来就医，这也为钟爱华医术的提高提供了更多实践的可能。他成功做好橡皮肿手术的消息也传到了美国的朋友圈里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